弟兄姐妹平安，姐姐刚说这个很 exciting 啊，我自己先 exciting 一下。那个，我们先来讲一个，跟大家讲一个毛毛虫阿毛的故事。这个毛毛虫阿毛呢，总是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然后呢，唱歌也不会，行动也缓慢，你看他那个样子嘛，读书呢也不好，还长得不好看。感觉好像有点像我。他整天幻想着自己有一天呢能飞上天，然而呢他连跑步也不会，因此呢他每天都心情非常非常的低落，也不知道到底活着是为了什么。慢慢的他发现呢他自己的这些思想开始呢被一些负面的一些东西给捆绑起来，然后这些不好的想法呢就像一条一条的这种丝开始缠绕着他，最终呢，他被一个厚厚的茧给完全的给束缚住了。阿毛想靠着自己的力量呢，一直去使劲，但无论如何，他就是突破不了这个厚厚的这个茧。然后大家突然发现他消失了一阵子，身边的有一些人以为阿毛有可能就已经死掉了。其实当阿毛在一直挣扎，挣扎到他想要放弃的时候，他突然想到曾经有人跟他说过，在天上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力量，然后呢，这种力量可以将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他就在思考这个力量到底是什么，然后他也想起曾经有人跟他说，他可以在困境当中可以去祷告。然后阿毛就在这个厚厚的茧里面就开始祷告祷告祷告，慢慢的他发现他的思想也就开始有了一些改变，最后他突然用自己的小拳头奋力一锤，把这个厚厚的茧给完全的给破碎了，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然后过了几天，大家发现在树下面那个茧里面突然飞出来一个很美丽很美丽的蝴蝶，然后它就是毛毛虫阿毛变成的这样美丽的一个蝴蝶，然后它往天上飞去了。加油阿毛，阿毛真的很厉害。不知道这个美丽的蝴蝶是不是现在就是你现在这样的，现在你这样的光景。这个故事呢是杰西卡呢一年365天，他每天呢都画一个就是圣经经文日历，然后呢我在这个日历里面正好找到这个故事，我觉得挺适合今天这个主题的，把困境变为祝福。所以我不知道你现在的情况如何，就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为了找工作现在非常非常的烦恼，还是有可能你最近身体非常非常的不舒服，然后我们也听说我们认识的教会的牧师要去做手术之类的，或者是有可能你现在刚找到工作压力非常非常的大，或者呢跟同事之间的关系呢非常的紧张，或者呢有可能跟邻居的关系现在很僵，因为邻居呢他有些事情想要搞你，或者呢有可能你是不是男女朋友或者夫妻关系之间呢也非常非常的紧张，或者呢有可能是不是因为现在的银行的这个贷款利率很高，你在为你每个月的这个房贷要发愁。所以我在想，我们的人的一生难免要落入这样或那样的这个困境当中。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使徒行传》27章、28章的部分经文，然后来思考我们如何像保罗一样来把困境变为祝福。《使徒行传》27章和28章告诉我们，保罗作为囚犯的身份，在从凯撒利亚前往罗马的途中呢，遭遇海难。然后船只在马耳他岛附近搁浅，他和同伴们最后安全抵达了这个岛上，但是他一上了岛就被毒蛇咬，但是感谢主他却毫发无损。在马耳他岛上的期间呢，保罗也医治了很多的人，也带领了很多人的信主，真的是非常神奇的这个地方马耳他。在这边问一下大家，我们这边有谁去过马耳他吗？想看看大家有没有了解马耳他，好像除了 Jessica 好像就是我了OK 好， 那个以后鼓励大家实际有机会去看一下，就是保罗到过了这个马耳他，因为这是很神奇的地方。特别今天我讲完道以后，你会对马耳他这个地方特别有兴趣。我在这边呢列了一些小问题，大家看看能不能回答得出来啊。然后就是如果你知道，你直接把答案说出来。马耳他是在亚洲、欧洲还是非洲？亚洲，听到啊。然后马耳他在圣经里叫什么？很安静。OK， 马耳他在哦，保罗在第几次旅程中到达马耳他？可以大声说出来。第三、第四都听到。好，马耳他在哦，保罗在马耳他待了多久？这个 OK， 在马耳他接待保罗的地方的首领叫什么名字？这是刚我们念过的。不摆留，谢谢。在马耳他历史上有一个在教会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宗教团体，你知道叫什么名字吗？ OK， 没关系，我们公布答案，看看你答对了没有。OK， 最后一个是马耳他骑士团的。好，我们很快来看一下马耳他的背景啊。马耳他是全球唯一的集欧盟国、申根国、欧元国以及英联邦国家四重身份一体的国家，全世界就只有它，没有其他国家了。2023年底人口约 56.3 万人，上海浦东新区在2024年已经超过多少人啊？已经超过578万人，所以是上海的浦东新区是马耳他人口的10倍还多。马耳他呢是天主教国家，信奉天主教的人数占 98%， 非常多。其他的人呢基本上是信奉基督教新教，也就是我们，还有就是希腊东正教。所以马耳他整个国家的居民绝大多数都是怎么样？都是基督徒。这一点一定要记住，想一想为什么马耳他有这么多的基督徒。如果你现在去全世界其他的国家去旅行，很少看到有一个国家像马耳他有这么多基督徒。大家去思考一下，马耳他为什么有这么多基督徒。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马耳他的地理背景啊。马耳他在地中海中央，地中海中央，它素来有一个美称，就叫地中海的心脏。它地理位置呢非常富有军事的这个价值，是欧洲跟非洲自古以来的兵家必争之地。马耳他的北边呢，就距离它90公里就是意大利的西西里岛，也就是保罗准备要去的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在马耳他的东边呢，隔着地中海与保罗来到马耳他之前的希腊的克里特岛大约900公里左右，还是挺远的。马耳他的西边呢，隔着地中海就是北非的突尼斯和利比亚。问一下大家这里几个问题啊，上海大还是马耳他大？OK， 香港大还是马耳他大？这个有点新加坡大还是马耳他大？都有 OK。 马耳他面积呢366平方公里，是世界第四小的国家。对比一下，马耳他差不多是上海的25分之一，香港的3分之一，比新加坡的一半还要小一点。马耳他呢全国呢有5个岛屿，其中只有3个岛上有人居住，首都呢为瓦莱塔，非常漂亮，是世界历史文化名城。我们来看一下马耳他的历史背景啊。马耳他虽然小但历史悠久，在马耳他发现的巨石神庙比埃及的金字塔的历史还要久远。由于马耳他历史它的地理位置呢非常非常的特别，有战略价值，在将近3000年的历史当中呢，统治马耳他政权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屡次的变换。在保罗到达马耳他的时候，这里已经被古罗马帝国统治了超过有200多年了。根据考古发现，古罗马帝国在马耳他现在遗留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精致的马赛克、古罗马浴池，还有精美的大理石柱子等等等等。所以在保罗到达马耳他的时候，马耳他有可能跟你想象中的不一样。在你脑海中，你是不是想马耳他是一个像哪里？像亚马逊雨林里面那种穿着兽皮拿着弓箭的非常落后的土著部落。但是在这里的历史背景告诉你，你错了。马耳他早在古罗马帝国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贸易繁荣昌盛的一个岛国。好了，我们上面了解了，简单了解一下就是马耳他的历史背景、地理背景。我们接下来就要看一下在《使徒行传》27章28章记载的 保罗到底经历到如何的困境，我粗略的把他们称为在保罗经历的两次困境。我们就来看一下保罗经历了两次困境。第一次，保罗经历的第一次困境就是海上遇到狂风，性命不保。我们来看一下经文，然后就不读了，是使徒行传27章的7到16节。7到16节，保罗在第四次旅程的时候，从土耳其的美拉坐上了去意大利的这个船，然后沿着海岸线呢，就是沿着海岸线慢慢航行，来到土耳其的一个小港口叫格尼士的对面，然后来到了克里特岛。然后我用红线那个画出来的几个城市，像沙摩尼、加奥、拉西亚城、腓尼基这几个地方呢，都在克里特岛上，都在克里特岛上面。另外一个很有趣的这个岛叫高大，高大其实是个小岛，这个岛呢则是在克里特旁边的一个小岛。骄傲这个意思呢，它就是良港，就是好的港口，叫 Fair Haven。 正如其名，骄傲呢，它其实是在克里特岛的南部海岸的一个非常良好的港湾，是附近拉西亚城的一个港口，当时的一个主要的港口。骄傲呢虽然可以避风，但不适合过冬，所以保罗呢在骄傲过冬的建议没有被船长还有百夫长所采纳。大多数船上的人呢都嫌骄傲在这个地方呢过冬不是很方便，所以他们一定要开船往哪里去呢？就往腓尼基。这里说的腓尼基是在克里特岛上面的啊，腓尼基。所以在腓尼基有好几个地方，但这里的是在克里特岛。腓尼基呢，这个腓尼基在克里特岛南海岸的一个海角上，位于加奥以西约42公里。现在呢是一个渔港，这个地方非常有吸引力，为什么呢？它是在克里特岛上面为数不多的一个天然港口之一，而且也是唯一一个全季节四季都可以通航的一个港口，是一个天然的避风港。所以呢，按照当时的这个船上的船员的丰富的尝试和经验呢，船就离开了骄傲，就往腓尼基的方向开去。但没想到呢，人算不如天算，这时候突然有一个名叫有拉格罗的这个飓风狂风哦，从克里特岛上面猛扑下来。如果大家去每年在几月份，十月份去那个 Caribbean， 如果你去旅行的话，那个时候最好不要去，为什么呢？那个时候往往就有飓风，有7级、8级的飓风，所以一般在 Caribbean 11月、11月的时候，你如果要去玩的话，你就要当心一点。当然飞机票是很便宜，船票也很便宜，但是要小心有飓风。所以这个叫有拉格罗的狂风呢，从克里特岛上面扑下来，然后呢，船就突然陷在狂风巨浪里面。无奈呢，风实在是太大太大，所以船呢就随着狂风呢飘来飘去，一直飘到一个叫高大的这个小岛。在那里呢，好不容易才把就是小船拉上来，然后保住了小船。这个高大岛呢，刚刚说了，就在克里特岛旁边的一个非常非常的小小的小岛上面。这个小岛现在还是有人居住，但是一共大概有30家人，差不多最多了，因为这个岛真的不是很方便。它这个岛呢，在加奥的这个西南方向，它也是希腊的最南端的一个岛屿，也是欧洲陆地的最南端，最南端的地方。然后今天可惜啊，今天那个可惜那个 Cecilia 的老公不在啊，因为他在船上待了3年，因为他曾经还在索马里那边有碰到海盗。我爸以前是海员，我爸是不会游泳，他在船上待了几十年，他跟我说到了海上你会游泳跟不会游泳没什么区别，所以他就不会游泳。所以其实在海上是没什么区别。在古罗马的时候那个更困难，为什么？在古罗马的时候呢，水手是没有罗盘的，所以他们只能靠着看太阳，就天上的太阳还有晚上的星星呢，来估计船只方位现在在什么方向。所以现在这个圣经经文里讲什么呢？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吹逼，所以呢再专业的船员呢，他们那个时候也不知道现在到底船在茫茫的地中海的哪一个位置，也不知道现在呢离岸边有多远， 更不知道何时可能这个船呢会有触礁或者搁浅，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想象他们那种莫名的恐惧和压力顿时笼罩在这艘船上的所有的人身上，以至于他们觉得他们完了，他们死定了。保罗和另外的275个人的人生在地中海这个海里面，在不知道地中海的哪个就是这个海面上，他们这个时候陷入了困境，生死未卜。如果这个时候你也在这条船上，不知道会怎么想，会不会也觉得基本上就完了，人生就这样到此就结束了。保罗经历了第二次困境，被毒蛇咬，性命堪忧。我们这里来看一下经文，在使徒行传28:2-4，这里经文里所说的土人，刚刚我们讲了，就是在保罗时代是古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其实是一个很繁荣的这个岛国。这个土人呢，主要是指马耳他岛上的居民，不是我们刚刚想象中的啊，就是穿着兽皮拿着弓箭茹毛饮血还没有开化的原始人，不是的。土人的原文意思是不会讲希腊语的野蛮人，所以他们就觉得他们是土人。所以其实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很多住在大城市，我们也会瞧不起那些住在乡村里面的，也会说他们是，会不会说他们是土人啊，或者土包子之类的。当时的马耳他岛被古罗马帝国所统治，但是住在岛上的居民绝大部分都是来自怎么样？来自历史上曾经雄霸一方的迦太基。大家有没有听过迦太基？曾经把古罗马帝国打得不可开交的迦太基，所以他们都是迦太基的腓尼基人后裔，所以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而且差一点有一段时间，如果有可能的话，整个古罗马帝国都会被迦太基给一锅端了。他们讲的不是希腊语，他们讲的是布尼语，所以呢，就是在经文里面叫他们土人，因为他们不会讲希腊语。但是他们对保罗以及船上的人非常友好，因为当时非常下雨，在下雨，天气也很冷，所以他们这些人呢，就生火帮助保罗他们取暖。在马耳他的圣保罗湾城的海边有一座教堂，叫圣保罗海难教堂，也叫做圣保罗萤火教堂。这个教堂呢，是为了纪念包括保罗在内的276个人，然后在海难幸存以后呢，就在游上岸，然后到了岛上面，被岛上的居民呢热情接待。传统上呢，这个教堂所在的位置，然后就是岛民看到保罗一行人非常热情的为保罗他们烧火取暖的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呢，当保罗在生火取暖的时候，被一条毒蛇咬住了手。使徒行传28:4里面的天理，大家看到这里有一个字叫天理，天理难容，天理，天理呢原文是指希腊神话中的正义女神迪克 D-I-K 迪克，这个希腊女神。所以当地人原本以为这个保罗刚从海里逃生又被毒蛇咬，必定是天理难容，而且肯定会遭受到这个他们的所信的正义女神迪克的报应，会立刻死去。然后由此我想到，就是我跟杰杰港去了梵蒂冈博物馆，里面看到一个著名的雕像叫拉奥孔。这个呢是公元前50左右有古希腊的雕塑家设计的一个雕像，它取材于古希腊神话里面的木马纪传说。传说中当时呢，希腊人攻打特洛伊10了还没有攻取，然后他们想到了一个计谋，就是一个木马屠城计。然后希腊士兵呢就藏在这个木马的肚腹里面，但是特洛伊城的祭司呢拉奥孔，他识破了希腊联军的这个木马计，然后但是呢，他触怒了暗中帮助希腊的女神雅典娜，因为雅典娜什么呀？希腊雅典的保护神啊，是保护神，所以雅典娜就派出两条巨蛇，将拉孔奥的两个儿子呢紧紧的缠住，拉孔奥为了救儿子呢，也被蛇所咬死。大家如果去梵蒂冈，你看这个雕塑，你会发现这个雕塑呢，栩栩如生的描绘出拉奥孔在被毒蛇吞咬的时候那种非常非常痛苦的，他肌肉都这种喷张的这种表情。 所以右边这幅名画呢，是16世纪后期安特卫普知名画家马腾德奥斯根据这段经文所画的圣保罗在马耳他被毒蛇咬，现在收藏于法国卢浮宫，大家如果以后去法国可以去看一下。所以呢，保罗在马耳他岛上面经历到了第二次困境，就是被毒蛇咬，性命堪忧。保罗会不会像拉奥孔那样非常痛苦的被蛇咬死呢？如果你，我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被毒蛇咬过，最好是没有被毒蛇咬。如果你被蛇咬，你会有如何的反应啊？你会害怕吗？在使徒行传27章28章里面，我们刚刚看到了保罗经历到了两次困境。其实在圣经里面呢，我们还会看到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频繁的经历了各种大大小小的困境，他多次被捕入狱，包括在腓立比、耶路撒冷和罗马，他多次被犹太人和罗马人鞭打和拷打，甚至被石头打。他传福音的时候呢，基本上怎么样，遭到当地人的反对和逼迫，甚至要把他给搞死。所以当你面对人生中的困境的时候，你是如何去面对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很多的经验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就一起来学习一下《使徒行传》27章、28章里面保罗如何来面对困境，如何把困境变为祝福的。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经文，《使徒行传》27章21到26节，这是保罗教给我们的第一个功课，就是相信神，相信神。《使徒行传》27章21到26节这段经文呢，给我的第一个启发就是像保罗那样来相信神的信实和应许。当保罗一行人呢，在海上遭遇风暴，船只被巨浪袭击，面临沉没的危险，船上所有的人除了保罗都非常的担忧害怕，觉得他们快死了，以至于他们连饭都吃不下。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在你非常痛苦的时候饭也不想吃，你妈妈帮你做了再好吃的饭也不想吃，或者有可能失恋的时候有可能有这种感觉吧，对不对？饭也不想吃。但是保罗却是个例外，他表现出了出人意外的这种平静和信心。他向众人宣告，他向众人怎么宣告呢？他所信靠的这位神是一位慈爱有大能的神，而且已经向保罗显现，并应许保罗和船上的人，所有的人都必得救。在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想象，当船上的众人的信心跌到冰点的时候，保罗预言神会拯救他们。这个宣告就像在怎么样，在无边无际的黑夜里面的一束微亮的一束光，给船上所有的这个275个人带来了一丝丝的信心和盼望。所以可能就在这个时候的船上面，除了保罗以外的这个275个人当中，心里面已经开始有一些，或许有一些想法已经开始有一些转变了，他们有可能在内心有一点这种悄悄的，不为 别人知道的，在内心在想，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像保罗这样说的，保罗的这个神会来拯救他们。这时候福音的种子呢，就悄悄的悄悄的随着保罗的话语呢，就进入到了船上的这275个人的心里面。哦，罗马书呢，罗马书五章一节这里说，我们既因信称义，然后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因信称义里面的这个信，大家应该听过很多遍，很多的牧师跟你们解释，这个信呢，既有人的相信和信心，但更重要的是有神的信实。所以这个信不光是人的信心还有相信，更有神的信实。保罗的信心呢，他不是盲目的，而是基于对神的信实的了解，因为他在过往有过太多太多次的经历到神的同在的这样的经历，以及他完全的相信神的这样一个特质。所以呢，即使在困境中，保罗还是有着不可思议的平静和信心，因为他紧紧的抓住的神对他的应许，还有神的信实。他知道神是掌管一切的主，即使遇到什么样的困境，但是神还是在那边掌王权的，因为神的信实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然后这段经文呢，给我的第二个启发就是呢，像保罗那样在困境中仍然保持信心。 使徒行传27章25节说到，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我们在这边看到保罗在困境的时候仍然保持信心。那什么是信心呢？如果弟兄姐妹有可能在你信主之前，你肯定觉得我有信心会做某件事情，那你也知道在你没有信主之前，你的信心是来于什么？你的信心是来自于你自己的自信，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这种莫名的自信，还有就是你自己觉得很有能力。但我们这里的讲的信心呢，不是自己的个人能力，而是从神而来的信心。希伯来书11章1节怎么说呢？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奥古斯丁说过这样一句话，信心就是相信你所不能看见的，但是这个信心的奖赏就是看见你所相信的。这信心的奖赏就是看见你所相信的。所以从神来的信心呢，不是迷信，而是基于我们对圣经的了解，基于我们对神的信实的认识，而且神喜悦这种信心。希伯来书11章6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下面呢是罗马书5章25节，也是今天我们要念的这个经文，请大家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一起。谢谢啊，谢谢，感谢主。我们的信心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而是靠着我们对神的信实的认识，还有加上我们对神的信心，还有就是从神而来的恩典和盼望，而且还像保罗一样在患难中是欢欢喜喜。这个确实是挺难的，但这也是我们要从保罗身上去学习的。好，第二呢，就保罗如何把困境变为祝福的第二点，就是感谢神。我要和大家分享的经文呢，在使徒行传27章33到38节。这段经文呢，给我的第一个启发就是像保罗那样在困境中祈求神的祝福。使徒行传27章35节里面，这边有一个字啊，叫祝谢，在祝谢。那什么是祝谢呢？祝谢就有两个字组成了，祝和谢。祝呢，就是表示祝愿、祝福，祈求神的祝福，希望事情顺利。那谢呢，就是感谢、感恩，还有就是感激。然后我想请大家继续来念一下腓立比书4章6节，这一节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节经文，大家一起念一下。这些经文真的是非常宝贵的。腓立比书4章6节里面用到三个单词，祷告、祈求和感谢。大家有没有发现他们是分开并行的三个单词，代表了三种不同但又有关联的与神交流沟通的方式，说明怎么样，他们是同等的重要。但祷告、祈求、感谢呢，这三种与神交流沟通的方式呢，在含义和侧重点上呢，又是有所不同的。我们这里呢，先说一下这个祈求，就是祈求。祈求呢，更侧重于向神提出具体的请求和愿望，祈求神的祝福。我们可以为自己、为家庭、为朋友、为教会、甚至为国家来祈求平安、祝福、智慧、健康等等等等等等。我们向神祈求呢，是基于我们相信神，相信神的大能、权柄和信实，而且我们相信神必定会垂听，而且并回应我们的祈求。所以我们向神祈求的最基本的是要怎么样？是我们要相信神。如果你不相信神，你跟神祈求，我不知道神会那个会不会答应你。但是我们在祈求之前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要相信神。所以鼓励大家在遇到困境的时候呢，首先要向神去祈求，寻求他的帮助。 这段经文给我的第二个启发就是像保罗那样在困境中呢向神表示感谢。使徒行传27章35节，祝福就是由祝和福这两个字组成。刚刚我们说了祝，现在我们来说这个谢。谢呢表示感谢、感恩、感激。感谢是和神交流沟通的一种重要方式。所以大家有没有想过，感谢也是我们跟神交流沟通的一种方式。我们感谢神，我们是基本上大部分的情况什么样，我们是为已经发生的事情去感恩，然后是可以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的小事，也可以生活中的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所以我们对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恩典和祝福呢表示感恩和感谢。我们感谢神呢，我们也可以为我们在生命当中还未发生的事情来感恩，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大家可以看到保罗在这边遭遇了船难危机的时候，在面对人生的困境的时候，在他自己和众人还没有被得救的时候，保罗却在众人面前来感谢神，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如果当时你处在这条船上，被风暴袭击，船只随时有可能会沉没在海里的时候，你会为此感谢神吗？你敢来感谢神吗？所以在困境中感谢神，我们可以看出怎么样？这是来自保罗深深认识神的信实，相信神的应许，以及相信神的带领，以及保罗对神的信心的这样一种彰显。这是保罗在众人面前所做的一个怎么样美好的见证。所以保罗在困境的时候，他不是以自己为中心，而是以神为中心。他是把主权，不管在顺境还是困境的时候，他都把主权交给神，而不是让自己来带领，而是让神来带领。我在猜想啊，保罗的这些举动让处在绝望的船上的所有的275个人大开眼界，大开震撼。因为这是他们在原先所信奉的希腊的宗教，或者是意大利的就古罗马的神的这个信仰里面是从来没有发生的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也从来没有想象过的，这是在他们的信仰的概念里面也完全没有的。在一个绝望的时候，你跟你要信仰的一个神去感谢，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所以保罗在众人面前的这种感谢的方式呢，我想众人也有可能会在开始去思考，保罗这个人为什么长得不怎么样，头发也很少，但这个人好像跟别人不一样，哎呀，他的能力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这也让船上的众人开始感到保罗所相信的这个神的伟大，以至于呢，他们在绝望中被鼓励、被感染，也被传递了从保罗而来的信心。信心是会被传递的，信心是会被传递的。所以经文里这样说到，14天没有胃口吃饭的275个人，居然都突然放下了心，开始吃饭了。而且还怎么样，经文说他们吃饱了，简直不可思议。所以真正的信心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会让在14天里面吃不下饭的275个人突然开始吃饭，而且突然吃饱了。所以真的是信心是非常非常神奇的。所以鼓励大家在生活中不管是顺境还是困境，都要以神为中心，在日常生活中呢就开始操练就是这种感恩的心。不仅仅在顺境的时候呢感谢神，也要学习在困境的时候也就献上感谢，然后相信神的带领和看顾。大家会不会觉得我这里为什么要放三一颂？会不会觉得我放错了 PPT 啊？大家一看到三一颂会怎么样反应啊？会不会很兴奋？会突然觉得哦，崇拜快要结束了，可以站起来放松了，有没有？三一颂这首诗歌的作者呢，300年前的英国的一个圣公会的主教，他做过宫廷牧师，他的名字叫托马斯肯恩。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每周在教会崇拜要快要结束的时候都要唱三一颂，全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都跟我们一样，每周都在结束的时候都要唱三一颂。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要唱这首诗歌，为什么要唱三一颂？三一颂它的英文大家看一下，三一颂的英文它什么意思啊？它是赞美， 它的意思就代表了赞美和荣耀，代表了赞美和荣耀。所以我们要为什么唱三一颂呢？三一颂这首诗歌就是来唱什么？唱什么意思呢？就来唱赞美神的荣耀。神是万夫之源，神是整个宇宙人和万物的造物主，我们都是由神所造的，所以呢，因此神所造的天君天使和所造的世上所有的人呢，都应该由衷的发自内心的来赞美这位昔在今在永在的三一真神。所以呢，每周我们会唱这个三一颂，大家今天接下来唱三一颂就感觉会不会不一样了，因为这个是一个赞美和荣耀的这个诗歌，是个赞美。好，我们已经看了三一颂啊，但是抱歉，我的讲道还远远还没结束。好，保罗如何把困境变为祝福的第三点就是向神祷告。我们看一下经文，使徒行传28章7-8节。在马耳他的圣保罗湾呢，在向内陆方向大概几公里远，走路大概20分钟左右的地方呢，有一个建在山丘上的村庄。这里有一个古罗马的考古遗址，以及建在遗址上的一个很小的教堂，叫做圣保罗欢迎堂。据说就是在这个地方呢，使徒行传里的马耳他岛长布百留的庄园就是这个地方，据说。而且据说保罗曾经在这边待过3天，然后在这边呢治好了就是布百留父亲的病。这个圣保罗欢迎堂呢建于主后1616年，是纪念保罗等人呢在此接受岛长布百留的欢迎而建的这样一个教堂啊。从小教堂的位置，如果你去的话，就是可以看到不远处的这个海湾。这个小教堂是非常小，里面也没什么太多东西，但是有描绘保罗的在海上航行的这个地图。在这个教堂的周围呢，考古学家已经挖掘出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古罗马庄园和农场，大概是在主后1世纪或2世纪所建的。所以这段经文呢，给我的第一个启发就是像保罗那样呢，在困境中祷告，经历神的同在。前面我们已经引用了就是腓立比书4章6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我们前面谈过了怎么样祈求感谢，现在我们来简单的聊一下祷告，了解一下祷告。什么是祷告？大家其实天天都在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呢，可以说是一个总称，是一个，如果你还是来教会时间不久，那你就跟你说一下，祷告是一个总称，也是一个非常笼统的一个概念，涵盖了所有的形式的和神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它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内心的，它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随意的，它可以是为自己的祷告，也可以是为别人的祷告，它可以是表达喜悦的祷告，也可以是表达痛苦的祷告，它可以是表达赞美的祷告，也可以是表达忏悔的这样一个祷告。在顺境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神来祷告，向神表达我们的快乐、赞美、感恩。但在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借着祷告怎么样呢，将自己的忧虑、难过、害怕一股脑的跟神去倾诉，因为神非常喜欢我们跟他去交流，跟他去祷告。当害怕恐惧来临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像彼得在马太福音14章30节里面最短的祷告，应该也不是算最短祷告，但是很简短的祷告，就是怎么样，主啊救我。当你有困难的时候，你就这样祷告，主啊救我， 就这样祷告，很简单，主啊救我。你那个做不出考试考不出来的时候，就说主啊救我。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用啊，但是大家可以试一下。如果你要去那个跟你喜欢的女孩子求婚的时候，你也可以说主啊救我。接下来看看这个神会不会帮你，让那个女孩子答应你的求婚。通过常常的祷告的这个功课呢，我们可以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仔细倾听神的话语，以至于经历神的同在。其实我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见证，但是有些见证其实要说讲的太多了，所以呢，我就简单的我自己想了想，其实像我2007年里从欧洲来到多伦多，是最觉得人生无望的时候，生不如死的时候。2011年刚从上海重新回到加拿大没有方向的时候，2014年刚刚从多伦多来到深圳找不到工作的时候，2019年在这个 Niagara Region 上班跟公司经理闹翻，大骂他要他去死准备辞职的时候，2020年3月非常非常感恩在加拿大第一批得新冠病毒的时候， 2021年5月在以色列经历以色列跟哈马斯战争的时候，每次都感觉到了人生的谷底的时候，觉得都快撑不下去的时候，然后跟神祷告，然后就经历到神的同在。这些见证说都说不完，说个至少说个几小时，七八个小时都说不完。真的很感恩。虽然经文给我的第二个启发就是像保罗那样在困境中祷告，依靠神的大能。保罗为不百流患病的父亲祷告，安守在他身上治好了他。当然问大家一下，保罗是医生吗？不是啊，路加是医生，但保罗不是医生，对不对？那保罗怎么治好了不百流的父亲的病呢？这非常明显的，这是一件神迹奇事，对不对？肯定是件神迹奇事。保罗看见不百流的父亲患病，就为他祷告。他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也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而是依靠从神而来的大能。保罗在众人面前祷告呢，他是让别人看见这不是自己的能力，而是从神而来的这个能力。祷告的背后是指向哪一位？指向神。这件神迹奇事的背后呢，是指向神的大能，是神医治了不百流的父亲。保罗不愿意去抢走神的荣耀，不愿意去抢走神的荣耀。然后诗篇91章2节也请大家一起念一下好吗？一起念一下。OK， 感谢主。在2011年呢，我去耶路撒冷大卫城一直考察。这个老师呢，指给我们看大卫城有一个山寨。如果你去耶路撒冷看到这个，大家有没有去过耶路撒冷？大卫城有没有去过？哦，有一些哦。如果你去看到这个大卫城的时候，你会发现非常非常的雄伟，非常非常的坚固。所以诗篇里面的这些他所说的话都是有来历的，敌人很难攻进来。避难所呢，在英文里面叫 shelter， 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防空洞。以色列呢，家家户户都有 shelter， 都有防空洞。在公园里面呢，也可以看到 shelter 避难所。在2021年5月，就是哈马斯导弹打来的时候呢，警报一响起来，所有的人呢都要躲到 shelter 避难所里面。这个避难所呢，它是没有窗子的。一般的避难所呢，墙都很厚，一般有两道门，而且外面的门呢，可能是铁做的。我们这些外国人呢，听到警报声就很害怕，然后呢，但是我发现本地的老师同学好像一点都不害怕，而且该交的作业还是要交，该考的还是要考，所以他们已经习惯了。而且呢，他们一有警报呢，就很自然的会逃进最附近的 shelter 这个避难所里面。因为他们相信怎么样，以色列他们非常相信一样东西，他们除了相信，好像对神不大相信。我发现以色列现在越来越多的以色列犹太人不大相信神，但他们相信有一个被比神更厉害的东西，他们相信以色列的铁穹防导弹系统。他们觉得以色列的就是这个导弹系统，这个防导弹系统非常厉害，几乎可以拦截 90% 的这个导弹，但好像现在好像有点弱了现在。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神就是我们的避难所，神就是我们的山寨，是比以色列人所相信的铁穹防导弹系统更牢靠的。神才是我们真正的依靠，而不是这个防导弹系统。神呢是信实可靠的，他应许与我们同在，我们向神祷告，我们也相信神必会帮助我们度过所有的这个一切的难关。如果当你以后在困境当中的时候呢，你不妨闭上眼睛向神祷告，寻求他的平安和力量，告诉自己，就是怎么告诉自己呢？不要怕，神与我同在。好，我前面呢就是跟大家讲了《使徒行传》27章和28章里记载的保罗遇到的两次困境，还有保罗使用三种方式来面对困境，最后把困境变为祝福。接下来呢，就我们来一起看一下保罗经历的两次祝福。保罗经历到的第一次祝福呢，就是保罗和整船的人得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经文，在使徒行传27章39到44，以及使徒行传28章1到1节。这个马耳他呢，到处都有使徒保罗的这个遗址和传说，甚至有一座城市，在马耳他有一座城市就是以保罗名字命名的，叫做圣保罗湾城。我和杰瑞卡呢，从马耳他的首都瓦莱塔坐公车到了圣保罗湾城，然后沿着海岸线的这个 trail， 我们上上下下， 然后走了大概半小时左右，还要担心会不会草丛里面会穿出一条当年咬保罗的毒蛇的子子孙孙，然后会突然从草丛里窜出来。但是还好听说保罗就是马尔他现在已经没有毒蛇了，所以大家以后去不用担心已经没有毒蛇了。保罗那条毒蛇在2000年前已经被保罗打死了，所以现在已经没有了。所以走了半小时左右，我们来到了圣保罗湾。按照传统的说法呢，这个圣保罗湾呢，据说就是当年使徒保罗上岸的这个地方。这个圣保罗湾非常的视野开阔，但是呢，浅海湾有很多很多的暗礁，船只很容易在这边触礁，所以圣保罗海湾呢，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可以让船靠岸的这样沙滩，因为船还未靠岸的时候呢，有可能已经在搁浅在这个沙洲上面。Yeah. 走到保罗湾哦，就是你看下面有个人是 Jessica， 天太热了走到圣保罗湾的尽头，可以看到有一个迷你小岛，被称为圣保罗岛，上面呢有古建筑，可能是一个废弃的小教堂的这个遗址，以及呢有一尊建于1845年的保罗雕像，它面向大海，好像是在欢迎所有来到马耳他的人，好像也在警告即将进入海湾的这个船只，这里有危险。在圣保罗岛的旁边呢，有一个岩石的暗礁，有一个岩石的暗礁啊，它向东深入海中，在退潮和恶劣的天气的时候呢，它会浮出水面，然后呢，冲上暗礁所造成的浪花呢，很可能会给人一种怎么样？海水被一分为二的这种感觉，海水被一分为二的这个感觉，这很可能就是《使徒行传》27章41节说的，在描写这个地方的时候说，它是凉水加流的地方，凉水加流的地方啊。保罗所经历到的第一次祝福是保罗自己得救了。当保罗和众人所坐的船在马耳他的圣保罗湾这边搁了浅，船只损坏，船上附送囚犯到罗马的兵丁呢，就很担心这些囚犯会不会脱逃。按照当时的罗马的法律规定呢，若有囚犯脱逃，这些看守的兵丁便要代守逃犯的这个刑房。所以这些兵丁就想出一个主意，就是为了求自保，就想把这些囚犯包括保罗在内的囚犯都给杀掉，免得他们逃跑。但这个时候呢，百夫长就救了保罗，不准兵丁乱来。从字面上来看，我们是觉得怎么样，保罗被百夫长所救了，但实际上这背后是神的大能，因为神对保罗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在使徒行传27章24节这样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人神都赐给你了。另外我们也看到百夫长的态度在船难之前和船难之后也慢慢发生了变化。在使徒行传27章11节怎么说，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不信从保罗所说的，他不信保罗所说的。但到了使徒行传27章31节，当保罗对百夫长和兵丁说，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你们必不能得救，百夫长这一次怎么样，这一次他愿意听保罗所说的话，他吩咐兵丁按照保罗所说的去做，于是兵丁砍断小船的绳子由他飘去。到了后面，百夫长甚至要保护保罗的性命，不让他被兵丁杀害，这一切都是神的大能在改变，在慢慢的改变百夫长的内心。而且据说百夫长后来也信了主，百夫长也后来也信了主。保罗经历到的第一次祝福，除了他得救以外，怎么样？整船的人都得救了。当保罗和同船的276个人在海上遭遇风浪，船只搁浅后，船上所有的人都终于艰难地登上了岸，来到了马耳他岛。众人都得救了，经历了这个艰辛的这个旅程，当时的心情应该是非常非常愉快的。但是我们往往听到新闻里报道怎么样，在地中海的难民船只常常是这样，船毁人亡，每年都会听到在地中海里面有很多的很多的这个难民的船难。但是2000年前这一条古老的船，没有罗盘的船，在地中海上航行遇到暴风船毁了，但居然276个人一个都没有死，而且也没有受什么大的伤害。我觉得这真的是地中海航行史上几千年的一大神迹，大家觉得有没有？保罗在船上对百夫长及船上所有人说的预言也都一一成就了，船怎么样，转上了一个岛上面， 但众人的性命一个也没有失丧，唯独失丧这船。这也正如使徒行传27章25节所说的，保罗所说的，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保罗在船上当困境来的时候，他并没有害怕或退缩，而是怎么样，而是将困境转化为传福音的机遇，然后使用各种机会向船上的人分享福音，宣告神的大能。因此船上的所有的人不仅都看见和经历了神的大能，得到了身体上的拯救，得到了祝福，而且我相信船上的许多人可能在这次船难结束上了岛以后，他们有可能信了主，灵魂也得到了拯救。保罗因此他怎么样，他成了全船人的祝福，他成了全船人的祝福。马尔他这个词的原来的意思有分泌的意思，但还有一个意思怎么样，是避风港、避难所。保罗本来是没有按计划去马尔他的，但是因着船难，因着神的保守和神的计划，不是保罗自己的计划，在大约主后59年到60年的时候，意外的来到了马耳他，所以这个马耳他岛就怎么样，名副其实的成为了保罗以及船上的276个人的避风港和避难所。保罗经历的第二次祝福，保罗和全岛的病人得救。我们来看一下经文，使徒行传28章1到11节。保罗经历的第二次祝福就是保罗自己得救。当保罗刚刚脱离险境，从海里上来，来到马耳他岛上面，正在生活取暖的时候，就被毒蛇咬，而且毒蛇还挂在他的手上面，但保罗却把那个毒蛇甩在火里，并没有受伤，而且毫发无损，轻轻松松，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这让我想起我们教会的勇敢的夏先生，小时候大家有没有听过夏先生？小时候在马来西亚老家，小时候不是现在，小时候在马来西亚老家徒手打死一条大蟒蛇的英勇故事。但我忘了那条大蟒蛇是不是有毒的还是没毒，夏先生有没毒是吧？哦，没有毒，但是还是很厉害，他把大蟒蛇打死了。但是马耳他咬保罗的却是条毒蛇，马耳他岛上面的人一看就认出来这是条毒蛇。在一般情况下，被毒蛇咬的人会怎么样，要么肿起来，要么马上就会中毒而亡。但这里他们没有看到保罗有一点事，保罗得救了，所以这明显的又是一件神迹奇事。这里呢，从字面上看好像是保罗很厉害，对不对？比那个夏先生还厉害，不怕毒蛇。但实际上这是神的大能和神的拯救，因为神曾应许过保罗怎么样会安全到达罗马，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马耳他的岛民在保罗被蛇咬时，被蛇咬后，他们发生了一些变化。马耳他的岛民原本对保罗这一船的人呢抱着热情，但又有些距离，而且因为怎么样，语言不通，文化不同，他们对这一群陌生人276个人带有一些戒备之心。所以当他们看到保罗被毒蛇咬，就很自然的觉得这个外来的人肯定是个坏人，而且是被他们所信的这个神 Dick 这个 Dick 所惩治的。但是呢，当保罗被毒蛇咬了之后呢，却安然无恙，这超出了他们的认知范围，所以让他们感到惊叹不已，开始认为保罗是个神。所以岛民的思想上的这个改变呢，让保罗在接下来日子里面呢开始怎么样，受到尊敬，也让保罗在岛上面传福音开始变得更有果效。所以在马耳他岛上呢，神再一次彰显了他的信实，让困境变为祝福。马耳他的拉巴特在马耳他的西部，拉巴特是一座因着使徒保罗而闻名的城市，有保罗教堂、保罗洞穴，公园里面有保罗的雕塑，连门牌号码都是保罗的，这是一个保罗的城市。马耳他的拉巴特呢，它有一座非常雄伟的纪念保罗的教堂，叫拉巴特圣保罗教堂，是17世纪在圣保罗的教堂遗址上重建的。在这个教堂的地下室有一个圣保罗的石窟，里面有两个洞穴，根据当地的传说呢，这里就是保罗在马耳他的3个月内居住后被关押过的洞穴，后人就在这个洞穴的上方呢建立教堂来纪念保罗。保罗经历的第二次祝福就是全岛的病人得救，不光他自己得救，全岛的病人都得救。 保罗不是医生，但是他为不摆留患病的父亲祷告，安守在他的身上，就治好了他。这是一件神迹，对不对？这是一件神迹，这是从神而来的能力。这件事呢，在岛上引起了轰动，以至于岛上所有生病的人都来到保罗这边，要求保罗来治病。路加当时应该也在啊，路加肯定觉得很惭愧，他是医生，没人来找他，大家都去来找一个不是医生的保罗。所以保罗呢，在马耳他岛上一共待着大概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马耳他保罗为岛上所有生病的人看病，而且他们都得了医治。很明显，神使用保罗呢，在岛上行使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当保罗好不容易上了岸，来到马耳他岛，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而且还被毒蛇咬。当保罗面对困境的时候呢，他并没有害怕而退缩，而是将困境转化为传福音的机遇。不仅靠着神的大能医治了岛上所有人的生病人的身体，而且他使用各种机会向岛上的居民来传福音，宣告神的大能。因此呢，把他岛上怎么样，所有生病的人都已经不再得病，身体都好了，而且呢，岛上的许多人也在这三个月以内呢，很多人也信了主，认识了神，灵魂也得到了拯救。所以保罗在马耳他岛上面就成为了怎么样，全岛人的祝福。使徒行传二十八章里面提到的这个岛长不摆留，对不对？他曾接待保罗一行人，款待他们。根据马耳他的传统技术以及天主教的记录呢，在当保罗在马耳他岛上三个月的时候呢，岛长不摆留后来也信了耶稣，然后在岛上传福音。而且根据教会传统，不摆留后来成为马耳他岛上的教会的第一任监督。如果你去马耳他岛上，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地方都有，不光有保罗的教堂，还有不摆留的教堂。像这个拉巴特的圣保罗石窟旁边有一个纪念不摆留的教堂，圣不摆留圣殿。还有就是另外就是马耳他的首都瓦莱塔也有纪念不摆留的大教堂，叫圣不摆留教区教堂。所以岛长不摆留他怎么样，他成为了保罗在马耳他所结的一个美好的果子。好，我来总结一下，通过使徒行传27章28章，保罗作为囚犯的身份坐船从凯撒利亚来到罗马，但却经历到两次困境。哪两次呢？第一次困境，海上遇到狂风，船只在马耳他附近搁浅，性命不保。第二次困境，在马耳他岛上面被毒蛇咬，性命堪忧。那保罗是如何把困境变为祝福的呢？有三点。第一，相信神，在困境中相信神的应许和信实。第二，在困境中保持信心。第二，感谢神，在困境中呢祈求神的祝福，在困境中向神感谢。第三，向神祷告，在困境中呢向神祷告，经历神的同在，在困境中向神祷告，依靠神的大能。这三个功课，相信神，感谢神和向神祷告，看上去好像是那么的朴实无华，但这个其实就像我们很多这边男生，我不知道现在男生喜不喜欢功夫啊，武侠小说。与其练习，武侠小说里一直强调一点怎么样，与其练习那些虚头巴脑的雕虫小技，反而不如去练习怎么样，认真去练习那种那怎么样朴实无华的内功，然后有一天你就可以像郭靖一样打出降龙十八掌。然后保罗经历到了两次祝福，他第一次祝福怎么样，就保罗得救了，还有整船的其他的275个人也得救了，都安全到了岛上。保罗经历到了第二次祝福怎么样，保罗在岛上得救了，全岛的病人也得救了。所以因着保罗的信实和保罗的因着神的信实和保罗的信心，这个不能颠倒，颠倒就完了，这是神学错误。保罗经历的两次困境，最后却戏剧化的成为了两次祝福。保罗在船上怎么样，成为全船人的祝福，不光全船人的性命得到拯救，而且船上的很多人都因着保罗信了主。保罗呢，在马耳他岛上呢，又成了全岛人的祝福。他不仅靠着神的大能为当地生病的人医治，并向他们传福音，最终使很多马耳他的人信主。马耳他我们刚说了，前面的名字叫避风港避难所， 保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意外的来到马耳他，而且待了三个月，但是就这个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却成为了马耳他历史事件里面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如果你现在去马耳他，你到处都可以看到听到关于保罗的故事，而且保罗在2000年前来到马耳他这件历史事实也成为马耳他这个岛国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开端。保罗被描述成当地教会的创办者，甚至教宗保罗六世每次提到马耳他都称马耳他为怎么样，保罗的岛。在马耳他许多的城市街道角落，我刚说了，你都可以看到保罗的雕像还有画像，或者跟保罗有关的教堂。据统计，在整个小小的马耳他，再要比就是新加坡还要小一半的这样一个地方，它至少有50多个教堂都是跟保罗有关的。在像这个姆底那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城市，却有一座雄伟的圣保罗大教堂。这个教堂根据传说是岛长布百留与保罗会面的地方。瓦莱塔呢是马耳他的首都，我和 Jessica 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它不光呢是世界文化遗产城市，非常漂亮，而且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教堂，而且教堂里面很多都是跟保罗有关的。像这个在瓦莱塔的圣保罗海难教堂，就是瓦莱塔最古老的教堂之一。教堂里面有一系列的壁画都是跟保罗来到这个马耳他的有关的，而且每年的2月10号是这个马耳他国家的圣保罗海难纪念日。在这一天呢，所有的马耳他的信徒都会抬着保罗的这个雕像绕着市区去游行。所以我们可以说，或者怎么说呢，或者以后有一天有可能你是怎么去马耳他，你是坐着游轮去的。但是当年保罗也是搭着一艘船来到马耳他，他可不是来度假，他也不是搭着游轮，他是作为囚犯遇到船难来被迫来到马耳他，在这个岛上被蛇咬，然后在这个岛上面待了三个月。但就在这个短短三个月，他不光医治了很多人的病，带领了这个岛上的很多人信主，然后这个岛呢完完全全的因为保罗到来被翻转，完全的翻转，成为这个马耳他历史上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每次我跟杰西卡我们看到保罗的这个旅程呢，我们都非常感动，所以我们两个人都很喜欢去走保罗的这个他所走过的路。我们在以色列，我们在土耳其，我们在希腊，我们在意大利，我们在塞浦路斯，我们在很多地方去走保罗的路。我们就去思考，一个被神翻转的生命，他怎么会活出这样一个高度？他被自己的人，被自己的犹太人陷害成囚犯，即将受审，然后面临各种各样的苦难困境，但是他还可以一边去帮助别人，还可以一路去传福音，因为他以福音为念，就不在乎自己啊。所以他相信他的每一步都在神的手里面，有神来保守来带领。所以对保罗来说怎么样，苦难是化妆的祝福，困境往往也变成了机遇。在困境中为什么，在困境中人更有需要被关怀和聆听，在困境当中呢，福音也更容易打动人心。在困境中呢，有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放下自我，向神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所有的难处呢跟神倾吐，然后求神给我们信心和祝福，让我们依靠神的大能，经历神的同在。所以呢，就是鼓励大家，让我们在面对各种困境时都能效法保罗，以信心面对，保持爱心，让我们一起怎么样，成为神祝福的管道，也使我们的生命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今天呢，有可能你还是一个处在困境中的毛毛虫，但相信你靠着神的大能，明天你就会成为一只美丽的蝴蝶。好，愿神祝福大家。